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非常开心呢，今天又是每个礼拜四晚上的九点，这里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云云，很开心又与您空中相会哦。哎，最近啊，大家是不是都忙着啊 ？Christmas 哎，刚结束，接下来是不是要面对就是我们跨年的活动啊？对啊，紧接着呢就是我们的新年到来哦。哎，所有的爸爸妈妈，哎，过年呢，哎，就新年啊，对我们孩子有什么意义？就是那一本新的日历啦，因为呢，新的日历可以带给孩子呢新的一个愿景跟新的梦想哦。那我们来讲说日历，日历可以做什么呢？日历啊，可以记录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好比说重大的一个节日。那日历呢，可以呢让孩子呢认识很多的节日。日历可以一拿到的时候啊，就将每个人的生日啊写上去，以及特殊的一些好比说纪念日啊，或者是爷爷奶奶的这样忌日，都是呢值得纪念的。那我们呢都可以把它记录在这个新的日历上面，让孩子呢知道这新的一年里面，其实啊从一月二月一直到十二月，每个月份里面啊有什么特别的日子，然后有什么样的计划，包括我们这些计划呢的讨论可以从哪里来呢？可以从家庭会议。哎，云云在今天的主题里面呢，要跟大家来讨论的就是，哎，家庭会议对于孩子的，哎，在教育上能够教育出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特质呢？就是呢，家庭会议的要素，我们首先呢来讨论好了。一个家庭会议的要素啊，在跟孩子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好比说设定每个礼拜一次之类的，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家庭会议的讨论，我们首先呢云云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家庭会议的要素。首先要规定的就是会议的时间，例如刚刚提到的每个礼拜一次，然后呢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准时的来出席，确定呢会议的时间之后呢，就不要轻易的来更改哦，因为不要因为呢工作忙或者是其他事情来改变或者是取消，因为我们的孩子都会根据我们的一个行为来判断这个家庭会议究竟重不重要。然后再来呢，就是要拟定会议的主题。这个会议的主题啊，可以写在哎我们现在常常用的哎便利贴嘛，然后呢贴在这个冰箱上面，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例如这个礼拜要讨论的就是哎接下来的年假嘛，春节安排的问题，我们究竟要去哪里走村啊，或者是要去拜访谁，这样的一个议题呢都可以呢就呢把它写下来，然后贴在冰箱上，用便利贴贴在冰箱上，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哦。那说到家庭会议呢，另外呢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呢，我们每一次啊会议要开场的时候呢，要用感激或者是赞扬的话来作为开场白，这样呢每个人都会怎样有感激与被感激，没错，赞扬与被赞扬的机会。比如爸爸说，首先啊要来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呢哎哥哥呢上个礼拜呀、哇他的那个排名啊又前进了两个名次，值得鼓励，掌声。那再来呢，哎，这个礼拜啊因为我常常加班，所以啊哥哥呢就靠妈妈一个人照顾，真的是辛苦妈咪咯。哎，这样的一个感激啊跟赞扬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哦。哎，第四点就要讨论到的就是我们家庭成员要轮流主持会议，还有要做会议的记录。主持人呢要负责主持会议，宣布讨论的议题，那鼓励其他成员发言，而且要做会议记录。 而记录员呢要记录下每个人发表的建议啦，然后呢要标记出怎样大家所达成的一个共识，还有呢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这些空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所以每一次的会议啊结束的时候呢都要能够记录下来，诶，我们呢达成共识跟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五呢，如果大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比较多，就可以实行投票表决法。诶，在方案实行之前啊，一定要获得全数家庭成员的一致通过哦。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是有的时候啊，某个议题上需要进行啊，可能要好几天或者是几十天的讨论才能够达成。诶，比如说像诶爸爸妈妈，我们家里面的小孩啊，诶，大概在上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讨论说，诶，他大概诶比较适合上哪一所小学，在学区内去选择适合他上的小学哦。所以这个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并不是透过一天或者是二十分钟一个小时讨论就可以讨论出来的。可能要去学校观察啊，观察诶这些孩子，学校的孩子的特质是什么，诶是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的气质来就读呢，诶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一点。那第六点呢，就是如果所讨论的议题没有涉及每个家庭成员，那问题提出的人呢就可以选择合适的建议哦。有时候问题可能没有去涉及到每个家庭成员，然后去必须要去征求大家一致的同意的时候呢，就要让孩子呢能够有一个个人兴趣的表达。例如说要给孩子报才艺班的时候呢，重点是要听取孩子的意见。那如果是要购置家里大家共用的某个家具的时候呢，就要听取每个人的意见。所以呢其实议题的主要目标是谁，牵涉有多少人，其实呢我们的广度就会有所不同。那第七点就是每个人都要认真来听取他人的意见，这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呢从会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训练孩子认真听清他人的一个美德养成。听到这边，是不是爸爸妈妈已经赶快把日历拿出来了哈、哦？迫不及待呢，想要跟孩子呢开始来这个家庭会议啊？那参考这个日历呀、啊，在第八点呢，参考日历哦，就是我们安排家庭外出的时间跟所有行程的计划。那确保呢那个参与重要的家庭活动，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重要的活动在日历上做好标记。那家庭会议呢最后可以用甜点或者是游戏来结束会议哦，能够很好的促进家庭成员关系的融洽。会议呢就不会是严肃的枯燥的，而是充满乐趣跟具有建设性哦。所以呢所有的家庭成员一定非常乐意的来参加我们的家庭会议哦。然后第十点呢就是千千万万不要在吃饭的时候顺便开会啦，因为呢这样大家呢既吃不好又不能集中精力来解决问题。尤其对我们家的孩子来说，其实孩子大部分的乐趣是在这样在吃上面，所以呢就会很难专心的来思考问题哦。所以我们应该呢把吃饭跟会议呢稍微切开一下。那以上呢其实我们讨论到家庭会议的成功，其实它是需要时间的累积的哦。家庭会议不可能完美无缺，所以呢身为主事者，爸爸妈妈或者是领导都要学会去杜绝管制跟训话，让孩子能够意识到其实我们是很重视他的声音的。很多家庭一开始举行会议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没有坚持下去，就是因为通过会议并没有找到一个万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些想法呢就显得不切实际。我们可以从众多方案中啊去挑选一个进行，然后试着去做，如果行不通呢再另寻他法，其实这就是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那爸爸妈妈也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呢，我们必须要去正视一个观念，就是家庭会议所带来的一个长远的好处是比 短期所遭遇到的挫折跟失败要重要的多，因为透过会的目的，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的一个决断力跟沟通能力，并非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难题哦。因为透过会议这样的一个过程的目的呢，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在会议中，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可以去倾听，他可以去提出建议，他可以适度的去沟通，然后呢，学会知道什么是决断而不是武断，因为决断跟武断真的差距非常非常的大。不过呢，我们呢家庭会议的执行和让孩子呢参加家庭会议，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培养出有决断力的孩子。玉不琢不成器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讨论这么多，不断的透过一些小小的建议，然后让呢爸爸妈妈可以在生活中去执行，然后潜移默化，我们可以去教育跟改变孩子。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说如何启动孩子的学习力，那孩子的学习力其实主要是在于他自己的一个愿景养成。那愿景养成呢，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个礼拜说到日历的重要，日历呢在新年度其实也就是代表着孩子呢他在一个新年度的一个目标、一个理想、一个愿景。所以透过家庭会议，让孩子呢在这个愿景的执行上呢一步一脚印的逐步踏实，让他能够圆梦。那这样的一个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懂得一些规范，而绝对不是让孩子按部就班哦。因为孩子呢在被规范以及听话的同时呢，他就成为了被父母控制的机器人。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那孩子呢就会永远没有自己的判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呢决断力。那他做事情呢就容易显得优柔寡断，然后刻意讨好，只说好话，不敢说真话。那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呢，就很难去明确的知道究竟自己是什么，自己想做的，自己想完成的，自己的梦想。那即便呢我们的孩子有再好的能力跟条件呢，就会变成是一个阿谀奉承、迟疑不前，然后刻意讨好别人的人。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做事的目的是什么。那决断力呢，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最应该具备的一个气质哦。它代表的是什么？是一种清醒的意识，它具有一种敢于突破、自我做主的魅力，能够防止孩子呢陷入陷阱，让孩子长大更加具有什么魄力以及干练。而所谓的决断力呢，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当机立断。而这种决断应该是果断而不是武断，也就是呢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是决断力而不是武断力哦。那跟决断力相对应的是呢攻击性与波动性。要培养孩子的决断力哦，那我们呢身为爸爸妈妈就要把教育落实到生活的细节当中，要多征求孩子的意见哦。而在征求的孩子的意见的同时，我们就透过家庭会议，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培养的过程哦。就是呢让孩子知道他可以适度的针对主题来发表他的意见，然后呢他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主题有他的想法，而且呢他可以构思逻辑，然后呢明确的来表达，也可以呢对假设的生活情景来进行一些讨论然后让孩子能够学习去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那培养孩子决断力的最佳方法，就是定时的来组织以及开我们的家庭会议，让孩子能够参加，将他作为会议的成员，然后让他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哦。哎，让我们呢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待会儿见。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哎，透过家庭会议啊，我们其实呢可以跟孩子呢沟通很多很多的讯息哦，包括我们讲到说愿景嘛，我就来跟大家我举例说明一下。哎，我在什么时候呢跟孩子开家庭会议？哎，在我妹妹呢小学的时候啊，因为她一直梦想着她有这个芭比的房间，对不对？所有的女生都非常非常的梦想哦。哦，那所以呢我们就开了家庭会议来听听她的意见哦，然后呢来决定说，哎，好比说墙壁的颜色用什么好，然后装饰画呢要选择什么，那我们要重新购买什么样的家具，然后呢，哎，让大家呢能够来讨论哦。那也许呢，哎，妈妈是不是就说，哎，女孩子嘛就是喜欢粉红色啊，全部刷成粉红色很温馨哦。那可能爸爸，哎，就会说，还是蓝色的好哦，看起来呢干净清爽。可是呢我们不妨来听听孩子的意见哦。像我们家妹妹就说，哦，我喜欢绿色，绿色好漂亮哦。所以呢，让孩子呢学习去表达他的喜好跟想法，那呢，让孩子呢能够呢在他理想的一个房间的一个情境里面呢，放入他的想法，他就能够爱上他的环境，并且呢，他也就能够舒适的喜欢享受他的房间，并且呢，愿意自己睡觉，然后呢，自己整理他的房间。因为那就是他的自觉力哦。每一次的会议啊，如果孩子的大部分意见呢能够被采纳，那呢孩子呢就会累积属于他的自信心。通过平常的锻炼跟例行的家庭会议哦，孩子的自信心就会越来越强。有些孩子遇到陌生事物的时候呢，诶，他的选择性跟问题啊，他会显得怎样害羞，显得啊，诶，畏缩，迟迟呢没有办法做决定。所以我们可以从小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养成，让孩子啊学的做事呢是非常的爽快和干练，而且呢他可以经过分析，诶，让自己呢，诶，比较对的那一部分的思考呢能够去呈现出来，而且可以大胆的做出决定，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呢勇敢的做下去。这个呢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哦。玉不琢不成器，云云不断的在节目里面呢跟爸爸妈妈大家来分享哦，就是说，哎，我们的孩子呢其实从发出第一声哭声开始，他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怎么说呢？因为呢他脱离了母体的脐带以及胎盘，他开始属于自己呼吸的一个人生。所以呢在他们接下来面对他自己的成长的道路上呢，就会遇到无数个大或者是小的选择。他喜欢也好，他害怕也好，他是开心的或者是含着泪水的，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决断跟体验。身为爸爸妈妈，我们其实除了尽可能的为他们能够撑起一个安全的天地之外呢，可能我们会去做一些善意的提醒，但是我们其实谁都不可能去代替孩子去活出他的生命跟去过他的生活。我们就是静下心来想哦，不妨就静下心来想，就是任何一个爸爸妈妈都不可能陪孩子走完一辈子。当孩子从出生发出第一声哭声开始，他就已经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必须要自己去走他自己的人生。那我们不可能陪他走一辈子，不可能时时刻刻为他遮风挡雨。所以其实爸爸妈妈，我们谁都不希望孩子在未来这样子无数的纷扰啊、繁杂的一个选择的面前，去显出他的怯懦、退却跟无所适从，对不对？所以，其实孩子还小的时候，不妨就是去接受他可能会判断错误。 那我们也不要去急着纠正他，因为有一些错误的判断是需要孩子真的亲身去体验的。透过亲身的一个体验呢，诶，这样的印象是强过于有爸爸妈妈我们强迫他接受我们自己的意见。因为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给他意见其实他听不进去，所以我们透过家庭会议去培养孩子的决断力哦，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培养孩子的决断力是一方面要培养他反对自己不认同的事情，要勇于去反对哦自己不认同的事情，那另一个方面也是鼓励他去接受好的建议。因为只有这样，孩子的判断力才会能够不偏不倚，准确无误哦。对呀，所以今天呢，这个主题呢，来跟大家分享说，诶，其实我们要培养有决断力的孩子。因为刚刚提到嘛，我们不可能陪孩子走一辈子，所以呢，透过家庭会议，让孩子呢，能够去培养他能够反对自己不认同的事情，那另一方面呢，也鼓励他接受好的建议，这样子孩子的判断力啊，就会越来越准确。所以在家庭会议中呢，我们要多讨论，然后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因为呢，透过讨论沟通哦，我们可以怎样，诶，支持诶跟我相同意见的人，然后呢尊重不同意见的人。对，只要呢这个意见呢，这个建议是好的，我们就应该尊重并且让它呢能够呈现。父母啊，要能够充分听取孩子的建议，还要让他学会接纳别人好的建议，来做出最准确的判断了。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在头脑当中呢，他在整个价值观里面，他就会形成一种观念哦，就是我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理想，并且有能力去决定自己的人生。是啊，我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理想，更有能力去决定自己的人生。爸爸妈妈，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诶，在充满愿景而知道计划以及沟通跟倾听之后呢，他拥有这样的一个决断力哦，就是呢他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并且呢他具足了能力能够去决定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一个美满的诶结果，就是所有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希望孩子能够养成的一个特质，对不对？那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云云呢今天在节目里面呢，透过一个如何培养孩子的一个决断力，透过家庭会议，而家庭会议呢我们可以在日记里面呢记录下所有呢重要的日子，以及呢我们要定时开家庭会议的一个时间，让孩子呢懂得凝聚家庭的一个重点哦，一个核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营出来哦？相信孩子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养成跟学习呢，也可以得到他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美德。那透过家庭会议之后呢，云云今天呢在节目里面还想要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就是说，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如何去养成孩子开阔的心胸啊？对，我们要如何去开阔孩子的心胸呢？其实我们都说，智者怎样？要山，仁者要水嘛。 诶，是这样子没错吧？好，诶，那在这个呢山与水之中啊，智与人之中，其实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兼具的。那看海的孩子呢，诶，他其实是心胸会比较开阔的哦。所以呢我们不妨呢，诶，透过呢让孩子呢能够去接触大海，因为大海是一个美丽的宝库哦。面对呢一望无际的浩瀚的海洋，是会让人心旷神怡的。那在这个心旷神怡，可以产生无限的一个空间的想象哦。因为大海是壮阔而伟大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教孩子去欣赏大海，在欣赏的同时呢，诶，也可以呢积极的培养孩子热爱大海的这一份情感，就像呢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哦。是，其实呢我们不管怎么样去描述大海的美丽与壮阔，其实孩子呢透过小小的心灵哦，他呢可以跟大自然有更多的感触。看着湛蓝的海水啊，辽阔的海平面，其实神奇的海底世界就像一个谜，孩子们一定会非常非常好奇，所以带孩子去看海吧，体会大海的变幻莫测与丰富多彩，让孩子呢能够展开他们童幻的一个翅膀哦，敞开他们像海一样的胸襟，因为看大海可以开阔孩子的胸襟哦。诶，爸爸妈妈，所以是不是有计划接下来啊，在诶春天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来呢看看大海，让孩子呢诶一样在日历里面呢去计划出自己的诶海边之旅哦。因为呢我们的海边可以让孩子听海的声音，打开车窗呢让孩子感受海风的清凉，并且呢用眼睛哇来感受大海的一望无垠哦。因为呢我们到海边之后呢，诶，穿上我们的诶小泳裤啊小泳衣啊，拿好泳圈在海边呢狂奔，然后呢让我们的脚趾头身体来感受着沙滩温暖的美好，以及呢诶这个扎实又软的沙滩哦，给孩子呢触觉的一个感触，在海浪冲上来诶洗平所有沙滩的一个痕迹，孩子呢也可以感受到所有一切人生的道理。那我们呢诶在海边玩累的时候呢，诶用手呢来砌一座城堡，挖个沙坑，诶在里面埋上水瓶，不管呢是大炮诶还是呢诶把水温热，其实呢孩子的想象在这里可以无限的延伸哦。在假设我们可以玩到傍晚的时候呢，诶夕阳西下，这个海呢诶感受起来一定格外的平静。也许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有些慵懒哦，诶坐在海边呢，诶偎在家人的怀里啊，其实啊这一片大海让我们在宁静当中有更好的一个憧憬跟想象哦。那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分享一些作品，分享一些歌曲，不管是画作，不管是唐诗或者是现代诗，我们可以呢陪着孩子唱唱童谣，描写呢在日落的时候大海夕阳，或者是在月光下大海的一个风姿，那呢让培养孩子用美好的心境来欣赏大海，享受呢太阳落下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已经没有那么的炎热，让他去感受大自然万物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在孩子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他的心理发展，然后呢能够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家庭会议，然后克服害羞，克服疑虑，发展自主感，同时呢体验着意志的实现，然后让孩子培养宽阔的胸襟，让我们呢可以到更宽广的一个空间去探索新的一个环境哦，让孩子呢可以进一步的来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所以呢我们呢不妨呢安排一个假日，适合的天气 带着孩子来去欣赏大海哦。哎，那我们呢接下来休息一下，紧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来回到我们节目。云云今天的分享大家还满意吗？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哦。一不做不成器，亲子撇不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对，我们刚刚讲了说，哇，大海可以宽阔我们孩子的胸襟哦。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云云在这个辅导这些特教的孩子口语训练，我们呢其实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如此的健康，我们在所有的生活当中，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海边的体验，不管呢不仅能够让孩子呢体会大海的宽阔，以及呢大自然的美好，我们透过诗词歌曲童谣的分享，可以丰富孩子的词汇哦，理解呢诶无边无际，蔚蓝起伏不定，这些词语的含义，在看到大海的同时，父母也要让孩子讲述一下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呢可以培养孩子的表述啊、语言啊等等的能力，以及呢对大海的热爱之情啊，相信呢我们可以沐浴在清凉的海水之中是非常美好的感受。也许现在天气很冷，所以的爸爸妈妈你们听到海水都会胃刮起来哈。但是呢我们呢其实在描述的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去计划如何在一个风和日丽哦非常温暖的节日里面呢，带着孩子去领略海水的美好。因为呢除了锻炼体魄之外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在海水中嬉戏，而在嬉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让孩子知道要如何注意安全，做好保护自己的一个工作哦，让孩子呢盖上沙子这样温暖的一个棉被，然后呢在海边还可以什么捡贝壳，然后呢教导他要如何防晒哦。所以呢让我们呢在松松软软的沙子上呢让孩子用贝壳啊来盖图章，让海水啊这样子冲上来洗去沙滩上一切的痕迹。那这些图章可以盖什么独一无二的呢？孩子的脚印、手印、屁股印，还有身体印等等等等，我们呢都可以跟孩子在海边呢玩建城堡啊，透过简单的玩沙工具，再加上捡来的贝壳，让孩子呢在这里激荡他的创意发想，而且我们可以沙滩寻宝等等。其实呢我们都希望呢玉不琢不成金呢，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我们希望透过不断呢在情境当中以及互动当中哦，跟孩子玩出好感情，对不对？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玩的过程跟领略，我们呢就让孩子呢能够知道如何学会照顾自己，然后呢安全措施，然后呢所有呢在日历当中，因为我们要去执行这样的计划，我们应该要行前的准备、行前的会议、行前的讨论以及分工，对不对？是。那呢其实海边呢，我们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说我们会沾了满身的沙子嘛，那我们要冲洗的时候要怎么冲洗，然后呢在没有水的地方我们要还可以尝尝什么海水的味道嘛，因为海水很咸哦。所以呢让我们来安排出一个时间，好好的跟孩子来海边玩出宽广广大的胸襟哦。在宽广的胸襟之后，爸爸妈妈你们会不会想要知道怎么来塑造孩子坚强的个性？因为唯有坚强的个性才能够让他在开拓他自己人生以及达到目标之前呢，他拥有持之以恒的这样的一个坚强的力量。云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叫做爬山。对， 爬山呢可以让孩子呢拥有无比的毅力哦，因为爬山很累，但是呢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呢，我们究竟要怎么样透过一个坚强持续不断的一个毅力，坚强的走下去，一直达到目标为止。透过爬山的这个养成呢，我们可以塑造出来孩子坚强的个性哦。我们家哥哥呢在还没两岁的时候啊，我就带他，诶，我们常常爬山啊，哦，那他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呢，他就从猴童，诶，对，猴童，然后爬山啊，爬那个很长的阶梯一直到九份，诶，而且那一天哦，还是冬天哦，因为就是像下着雨的天气，嗯，所以呢孩子透过去体会爬山的乐趣哦，诶，培养他坚强的个性。那透过路上啊所经历的山顶美好的风光啊，可以引起孩子极大的兴趣，并且呢可以透过爬山的过程呢，让孩子呢，诶，来教，诶，等于是说养成他对大自然的一个好奇跟喜爱。究竟树有多高，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昆虫，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花，很多草，很多的植物，对不对？所以孩子的自然课呢就会在这里从小就开始给他一些线索养成哦。所以呢在这样的养成之前，我们是不是又要透过日历来做计划，透过家庭会议来讨论呢？诶，然后呢孩子呢就要开始去计划说，诶，他的小背包里面要背上什么东西是他需要的必要的，哦，然后呢跟爸爸妈妈，诶，来，我们呢，诶，一步一脚印呢，然后来爬，然后爬呀爬呀爬到目的地，哦，那透过呢，诶，几十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来到达山顶，那这样子呢可以去领略山顶的美好风光哦。我相信呢来到山顶呢，一路的疲劳应该也忘得一干二净了，然后呢可以在山顶呢吃着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点心啊，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让孩子知道说，诶，在辛苦之后的那一份甜美，我们可以鸟瞰，诶，这个壮丽的全景，然后呢，诶，假设让孩子知道啊，不透过这个过程他如何享受这一份美好呢？然后而且呢在路上我们可以鼓励让孩子呢知道，诶，在同行的路上呢，我们去鼓励伙伴是很重要的，哦，那再加上呢，诶，小小的孩子，诶，有可能他体力不支，那在体力不支的时候他如何呢透过赞美跟鼓励的时候呢再鼓起勇气，诶，提迈开自己疲惫的这个脚步哦，不断的来往上来爬行。那像以台北来讲哦，就像诶猫空好了，猫空有缆车嘛，那爸爸妈妈我们也可以说像去动物园啊，我们就可以呢，诶，步行进去，然后再搭猫缆上山，然后欣赏的风景，然后也让孩子呢有一个适度的一个运动的量哦，让孩子呢能够去享受一路上的美丽风景，让孩子能够开眼界，然后呢，诶，让他体会到说，诶，其实这一份兴奋的心情的时候，其实他可以蹦蹦跳跳的走哦，让他呢可以去体会走路和爬山的乐趣。那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锻炼了自己的意志，而且呢，诶，让他去体会到说，如果自己没有爬上终点的那一份遗憾。因为挫折的培养对孩子也是很重要的哦。孩子坚强的个性哦，其实也许不一定是全靠爬山培养出来的，但是呢云云在这里呢真的要跟大家说，爬山绝对是塑造孩子坚强个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养成方法啦哦。在爬山的过程里呢，孩子会吃苦，孩子也会受到劳累，也正因为如此呢，孩子才能够逐渐的成熟懂事，变得更加的坚强。他会知道呢，诶，吃这点苦其实是过程里面，诶，是需要去承受的。 然后受了劳累呢才能够锻炼体力。那像现在很多孩子哦，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嘛，尤其孩子生的少，那性情呢诶比较懦弱，所以呢就变成温室里面的花朵。爬山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它其实可以弥补孩子这些的不足，然后让孩子培养起传统的一些优秀的品质，从而呢能够去影响造就他们的一生哦。那我们透过呢一个计划、一个讨论、一个家庭会议，那我们去讨论到爬山前的准备，事先就可以跟孩子介绍山，这座山的一个传说、一个故事、一个行程，还有它的构造。嗯，它究竟是诶花岗岩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构造哦，哎，所以呢使得大山呢就充满了这个神秘感，激发孩子对于爬山的探幽的一个渴望。那准备的物品包括就是说哎，食品啊，如喝的啊，饮料啊，或者是点心啊，或者是哎，望梅止渴的话梅啊，还有水果。那准备这些相关的物品啊，还有好比说衣服，对，他运动鞋、运动装，然后呢哎，让他知道呢要准备怎么样的一个鞋子，然后擦汗用的毛巾，还有坐下来需要的一些野餐布啊、塑胶布啊、报纸等等。那我们也可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过程来跟孩子讲明一个爬山的规定。嗯，为什么呢？因为爬山哎，我们还是有规定哦，就是第一个，爬山游玩的时候呢哎，要听从指令，不可以擅自行动，然后注意安全，就是注意脚下要走好，而且要走稳。然后再来就是哎，我们要欣赏风景的时候去观察石头啊，观察树木啊，观察昆虫，观察动物等等。最后呢要勇敢坚强，要尽量的坚持往上爬，有困难的时候呢要学会自己来克服。对，那呢上面的这四点呢就是呢爬山的一些须知哦，就是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呢要让他知道说哎，不可以擅自行动，要注意安全，然后呢透过呢这个爬山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观察所有的自然现象哦，包括石头，包括树木，还有呢动植动物、昆虫等等。然后呢也要不断的鼓励自己，要勇敢，要坚强，要不断的往上爬，因为目标就在前面等着你哦。那设到目标就在前面等着你，我们在爬山之前其实可以给孩子准备一面旗子。嗯，这一面旗子是做什么用？就像我们哎跑步比赛的时候啊，哎最后冲刺呢得到第一名的那个感觉，好吗？因为孩子哦可以透过这样的鼓励，让孩子呢爬到山顶之后呢亲自的将这一面旗帜呢插到最高处，还可以准备相机来帮孩子摄影留念。这是不是对孩子来讲是最大的一个鼓励呢？对呀、啊。好，那爬山呢当然有一些妹妹嘎嘎啦，包括上山的时候身体要向前倾，因为重心适度前移的时候就可以使身体呢能够顺利有效的向上前行哦。那下山的时候呢诶，上身要直立或者是向后仰，当坡度不大的时候呢诶，步子可以大一点哦，就步伐可以大一点，速度要放慢。但是呢诶，如果呢这个坡度比较大的时候呢诶，就不可以快速的诶向下跑哦，然后呢可以侧身或者是脚横着落地的方向的方式，用 S 型的诶这个这样路线来向下的来走哦。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爬山，其实我们可以让孩子学到一些我们身体物理性跟大自然之间结合的一个方式。所以妹妹嘎嘎是不是都在学习呢？好，所以呢诶，爬山的时候不仅可以让孩子四处看风景之外呢诶，也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呢让孩子呢诶来聊聊天。登山最好选择是在初夏或初秋的时候哦，所以呢诶，充分的呢跟孩子呢透过日历来做一些家庭会议，然后讨论出我们非常适合的行程。 希望呢所有的爸爸呢都可以训练出诶有决断力的孩子，然后呢心胸开阔的孩子，以及有坚持度的孩子，为我们美好的下一代来做奋斗吧。玉不琢不成器，下礼拜见哦，拜拜。